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中国星期六宣布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限制对朝鲜的石油产品出口。中国商务部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10月1日起，对朝鲜出口的精炼石油产品将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声明还说，立即禁止对朝鲜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气。声明说，联合国制裁决议禁止向朝鲜出口用于弹道导弹项目或其他活动的石油产品。中国还将立即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纺织品。纺织品是朝鲜赚取外汇仅存的最大产业。根据安理会此前通过的若干项制裁决议，中国已经停止了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和海鲜等商品。中国在朝鲜贸易中占了大约90%的份额。受飓风玛利亚引发的洪水影响，波多黎各瓜加塔卡大坝开始坍塌。波多黎各政府官员星期六紧急疏散坝下河谷地区的数万名民众。波多黎各西北部瓜加塔卡湖这个有近90年历史的堤坝的管理人员说，堤坝在星期五下午开始坍塌，导致洪水冲向下游。圣胡安的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写道，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瓜加塔卡河周围所有地区的居民应当立即疏散，他们面临生命危险。有关当局说，需要疏散的人口有大约5到7万，他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墨西哥有关当局说，星期二的 7.1 级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93人。与此同时，搜救人员在继续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不愿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从星期二以来，墨西哥中部的救援队一直夜以继日地在夷为平地的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墨西哥搜救人员在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救援工作组的支援下，已经在墨西哥城和周边城镇救出了至少60人。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搜救行动将继续下去，他称赞墨西哥人在灾后做出的迅速反应，并强调当务之急是寻找幸存者，并为需要的人提供治疗。他说，我要表彰志愿者，他们无条件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向川普总统提交了有关申请来美游客和移民新标准的建议。美国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的暂行禁令将于星期天失效，川普总统至今尚未宣布取而代之的新政策。这一政策是按照川普要求对其他国家的入境审核程序进行研究后制定的。星期五，白宫和3个联邦政府部门的官员召开电话记者会，他们拒绝说明与美方官员经过数周协商之后，还有多少国家以及都是哪些国家没有遵守美国提出的新的标准。国土安全部顾问泰勒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受到了有关这些基本要求的通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拒绝考虑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的主张。他坚持说，美国对伊朗的顾虑超越了这项协议的范畴。他在联大期间对记者说，这项协议已经完成了，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重新谈判等于是撕毁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除非扩展协议内容，对伊朗寻求弹道导弹项目和支持激进团体的做法进行制裁，否则将宣布伊朗违反协议规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她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她她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 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他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 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Marilyn 把他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 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a'a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把英文的课文整个听了一遍，下面呢，我们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做一些解释。这段课文的内容是啊，Marilyn在法庭做陪审员，她代表陪审团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听第一段。首先说话的是法官。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 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被释放了。
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法官重新开庭，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 I N 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时 found， 意思是发现。 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Marilyn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Guilty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 ，guilty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 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 ，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Stu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老祖父要 Robbie 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儿，没有听见祖父的话。 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Robbie,
Yeah, Mom?
妈，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 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 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 Here you go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 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ew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three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12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三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例如说 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哼。
嗯。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哎，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嗯，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小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嗯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 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 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国星期六宣布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限制对朝鲜的石油产品出口。中国商务部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10月1日起，对朝鲜出口的精炼石油产品将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声明还说，立即禁止对朝鲜出口宁稀油和液化天然气。声明说，联合国制裁决议禁止向朝鲜出口用于弹道导弹项目或其他活动的石油产品。中国还将立即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纺织品，纺织品是朝鲜赚取外汇仅存的最大产业。根据安理会此前通过的若干项制裁决议，中国已经停止了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和海鲜等商品。中国在朝鲜贸易中占了大约 90% 的份额。受飓风玛利亚引发的洪水影响，波多黎各瓜加塔卡大坝开始坍塌。波多黎各政府官员星期六紧急疏散坝下河谷地区的数万名民众。波多黎各西北部瓜加塔卡湖这个有近90年历史的堤坝的管理人员表示，堤坝在星期五下午开始坍塌，导致洪水冲向下游。圣胡安的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写道，目前情况非常危急，瓜加塔卡河周围所有地区的居民应当立即疏散，他们面临生命危险。有关当局说，需要疏散的人口有大约5到7万，他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星期五早些时候表示，飓风玛利亚袭击后爆发洪水，造成至少13人死亡。他星期天早晨接受 CNN 采访时说，当局已经从洪水中救出近700人。他说，飓风玛利亚是百年不遇的破坏性最大的飓风。墨西哥有关当局表示，星期二的 7.1 级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93人。与此同时，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不愿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从星期二以来，墨西哥中部的救援队一直夜以继日地在夷为平地的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墨西哥搜救人员在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救援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已在墨西哥城和周边城镇救出了至少60人。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搜救行动将继续下去。他称赞墨西哥人在灾后做出的迅速反应，并强调当务之急是寻找幸存者并为需要的人提供治疗。他说，我要表彰志愿者，他们无条件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向川普总统递交了有关申请来美游客和移民新标准的建议。美国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的暂行禁令将于星期天失效。川普总统至今尚未宣布取而代之的新政策，这一政策是按照川普要求对其他国家的入境审核程序进行研究后制定的。星期五，白宫和三个联邦政府部门的官员召开电话会，他们拒绝说明与美方官员经过数周协商之后，还有多少国家以及都是哪些国家没有遵守美国提出的新标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表示，拒绝考虑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的主张。他坚持说，美国对伊朗的顾虑超越了这项协议的范畴。他在联大期间告诉记者说，这项协议已经完成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重新谈判等于是撕毁协议。川普威胁说，除非扩展协议内容对伊朗寻求弹道导弹项目和支持激进团体的做法进行制裁，否则将宣布伊朗违反协议规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四拒绝公布川普总统是否已经决定让美国撤出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九月十八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日前派出四大巡视组对军委要害部门和各大军种进行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余毒影响工作专项巡视，目的呢是绝不让有问题的军方官员进入十九大。这是继不久前爆出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上将和张扬上将双双落马的传闻之后，习近平十九大前抓紧军内整肃的最新举措。那么为什么十九大前中共军队高层频繁出现异动，迅速而严厉的整肃手段是否显示军方在平静表象下面出现了某种暗流汹涌呢？习近平匆忙下重手整理啊清理这个军中异己，仅仅是为了抓军权，还是他嗅到了某种军事政变的危险？好，下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根据这个港媒最新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九月十五号起派出四大巡视组对军委机关、军兵种部队和军事院校等十多个大单位进行全面肃清郭徐余毒的这个专项巡视，直到十九大召开之前的三天前啊，十九大召开前三天结束。那么我首先请教演播室里的嘉宾陈奎德先生，以往呢中共这个巡视基本上都是按照反腐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这一次呢打着旗号是肃清郭徐的这个余毒，这种政治性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这个传递的是比较不寻常的讯息了。当然这个事情所谓肃清余毒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的，例如关于对申正才先生先定的罪名，就是说他好像肃清薄熙来、王立军余毒着力不够，就是等等，但是确实这一次以四个巡视组用这样高的调子，而且一开始就不以反腐，而是提出以肃清什么什么这两位的余毒，这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想是习近平先生现在是考虑到了目前十九大马上召开在即，时间非常紧迫，而军内的情况看来是有点紧迫。我估计我们待会会讨论到军内恐怕有些不满的声音呢，或者不满的意见已经被他察觉到了，所以说他必须要下重手进行整肃，因此公开的而且是下快刀斩乱麻似的提出所谓的要肃清余毒，要直接表明是肃清政治上的不忠诚的对手。
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实际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种肃清流毒、肃清余毒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先例，那就是四川的那个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提出过，但是据我的观察呢，
是
过去三十年好像这种提法不多，是吗？
对对对，很少，就大概就是薄熙来他们那一次。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巡视组？郭毒余毒究竟郭徐这个余毒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所谓郭徐余毒啊，可能就是一个说法，真正的这个还是政治上的整肃，而且我们看这个昨天《解放军报》发了一个社评，叫“军队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他一个是引用这个列宁的话，就是说军队不可能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就是然后呢，他讲他说，从军队诞生那天起，军队都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始终为政治服务。然后他又引这个习先生的话，他说是国家大饼莫重于兵，然后呢后面就是强调这个要这个 确保人民军的始终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听党指挥。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他强调的，这军队的这个政治上不能中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个人感觉他还是要这个，所谓肃清余毒，其实你想，郭徐已经是死老虎了，
嗯，
他有多少余毒？但是呢，可能就是军内确实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哎，他实际上是担心军内的这种某种异动，特别是在十九大前夕，因为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比如2002年这个十六大的时候，就是当时是二十几名将领联名突然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联名要求江泽民留任这个军委主席，
嗯，
就这一类的异动，那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中共的历史上，他一般的很怕开会，因为开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个，这个无法预料的这种失控的情况发生。所以我想这一次呢，他是要打这个预防针，就是首先通过形式来震慑军队内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或者是不满的人，使他们不敢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有什么轻举妄动。
嗯，
再有呢，就是说他伴随的其实还有就是一连串的人事。
喂 ，Hello， 喂，哦，看来，喂，哦，看来这个张先生跟我们的连线呢是断了，现在没关系啊，一会儿呢技术故障我们会排除啊，争取尽快的把张先生接回来。记得这个当初啊，习近平拿下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时候的他的名目呢，就是清除军中腐败分子。我们看到他们的主要问题呢，郭徐二人主要是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甚至两性关系等等，这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慨。但是后来呢，问题逐渐变了，逐渐呢讲到郭徐的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逐渐转为所谓不守规矩、不讲政治、不守纪律等等。那么我请教陈贵德先生，陈先生，您还记得郭徐二人的这个问题是怎么由这个腐败问题转为政治问题？
是，大家知道郭徐问题，尤其是先是郭徐才厚先被拿下，然后才是郭伯雄，是不是？徐才厚刚被拿下的时候，揭发了他大量的贪腐，甚至说是他这个地下室有多少多少，几吨的钞票等等等等。总之，把腐败这个事情作为他的全部的罪名，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是非常愤慨的。他这个非常大的贪腐，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贪腐、反贪腐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有极高的政治正确性的。他是所谓的是得民心的举动，所以他就用了很大的宣传篇幅来弄这个事情。然后到了后来，到了2015年7月30号拿下郭伯雄的时候，也还是谈了贪腐，他怎么？但是隔了不久，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以后，到了11月份，就是我记得是11月19号，解放军报的发表声明，就是他们不守纪律、不守政治规矩，实际上已经从经济上向政治上滑过去了。实质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从来都是整肃政治反对派的一个最好的利器，就是反腐。而反腐是一个大家知道，因为所有的军队的官员也好，党内官员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腐，所以说反腐只是一种工具，但是要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政治或者是政治威胁，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到了后来很清楚的，他也表明他们俩是好像是不服，或者是习近平先生领导，或者是说和前任的核心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似于像他们对胡锦涛先生这样有可能产生某种制约的甚至钳制的作用，这个是习先生是坚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转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实际上本来就是个政治对手，都清除政治异己的问题，但是先用了反腐的名义逐渐过渡到清除政治对手这样去。
好的，那看起来呢还是政治 啊整肃。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的连线又回来了啊，技术故障已经排除。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您刚才说呢，这个郭和徐呢都是死老虎了，打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刚刚落马的房张二位上将呢，可是活老虎。那么据说呢，这两位上将落马的这个背景也不简单，可能也不仅仅是腐败问题吧。那么他们究竟与几年前落马的郭伯雄和徐才厚是什么关系？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当然是说他们和郭徐有很深的关系，说什么这个房是这个郭的什么第一爱将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说这个北戴河会议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这个军方的人事异动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发生的。那么刚才我可能也讲到，但是我没有讲完，就是我谈到这个多维新闻网这个抢先发布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要大换血的消息，而且他有具体的名单。那么他说这个消息是在8月23号的《明报》发布的，但是多维的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在8月23号的早晨3点多钟他就已经发布了。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全盘的布局，而且这个布局呢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个，而且我对照了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明报和多维发的这个名单呢，基本上把人和担任什么职位都点到了，只不过就是谁接替房峰辉啊什么的，有些说法上稍有一些不同。但是呢，这个人事变动基本上都点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变动，可能就是跟北戴河会议的，就是传出了一个对团派有利的名单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认为，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措施。因为我曾经谈过一个观点，我就是说到最后时刻，可能这个在过去5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会联手来向这个希望摊牌。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习先生他也做了这方面的预防。那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采取这个紧急撤换啊，因为我们现在看撤换还没有结束，还在持续，而且现在中央军委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有的说是7个，有的说10个，我没有最后统计啊，就是说这个职位都已经发生变动，现在主要就是剩下这个两位副主席没有变，这个习主席没有变，然后呢，可能这个张又侠没有变，还有一个谁没有变。总之，现在其他的位置都变了，而且包括，4个军种都已经变化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个通盘的考虑，来的有点突然。那么它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反对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如果正常的人事变动啊，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这个部署，
是的，
他完全可以等到这个19大结束开19届一中全会的时候，按常规来公布一个这个重新公布一个军委的人事名单。而现在似乎这个在这个之前，就是说在19大之前就紧急的这个把原来的这个军委的这些个位置全部都调换了，或大部分都调换了，我觉得这显然是一种异动。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这次军委的大变动，我们得到的消息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最新消息啊，说张又侠呢也卸任了军委装备部的部长。那么至此呢，中共18届军委委员当中的11个人，除了正副军委主席之外，现任军委委员中只有常万全保留国防部长的职位，其他军委委员呢已经全部卸任各个部门的主官职位， 因此有港媒就这样说，说目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军委呢已经变得有名无实，解放军最高指挥体系军委出现了军史上罕见的空窗期。那么这个现象的确呢是非常值得令人注意的，就有许多分析人士呢认为这一次的中共这个军内整肃啊，可能它的背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要大得多。那么有许多分析人士呢就把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这个江派背景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认为呢就是江泽民的势力在军中盘根错节，清除郭徐余毒主要就是清除军中的江派势力。那么陈先生，您怎么估计这个现在军队中的山头主义这个江派势力在军中究竟有多大势力？
中共的军队里面的山头主义还是由来已久的，当然我们不要去详细的追溯，从毛泽东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了这个各个山头要怎么照顾啊。那现在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是说很明显的军队里面有各种山头，有相当多的山头吧，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现在从海外传的各种流言和包括海外公开的，例如像郭文贵先生的事件，还有 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可以发现现在中共的斗争，党内的高层斗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和白热化了，所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所以说像这一次十九大前夕要做这个事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机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如果是他在十九大之前不把这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会上出现某种翻盘某种异动的局面给他这个隐患排除掉的话，他觉得十九大开起来是没有保险的。所以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山头大家知道，他最前不久的军改已经把十八个集团军已经换缩减为十三个集团军，而且把过去的那些老的那个所谓的有革命传统的那些军队的番号全部改了，从裁军了十五到二十万，而且把番号从现在从七十一号排到了八十三号，也就是说，例如像过去的三十八军啊，什么什么军，这些号数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要打掉这个军队里面的长期延续下来的这个我培植的人，我的这个山头源远流长的，可以影响很远的。习近平这一手是做得相当快的，而且军队大家知道是在中共里面是最重要的命根子，谁抓住军队谁就掌握了整个的大权，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习近平整肃郭徐和防张说到底呢就是整肃江派的军中势力，您的看法如何？
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说比如江先生啊，他担任长期担任军委主席，然后到了胡锦涛时期，他又在军方的拥戴下，这个延续了这个军委主席的任期。当然，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崩的情况。所以呢，江实际上在整个胡锦涛时期，他都是在垂帘听政。也就是说呢，他的经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江湖在其任期之内啊，都封了一批上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齐先生阅兵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慨。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少将在这个带着一个一个方阵在出现，我就说当时我就评论这点，我就是说，我说将来这些少将可能是齐先生要用的人。而对于那个前任，或者前前任留下来的人，我觉得他都没有信任感。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现在逐渐换上了的一些人，有的就是刚刚从少将提升为中将，我觉得他只有用一些资历比较浅的，而且呢这个能够听话听招呼的人，那么他去取代那些个两位前任军委主席留下来的这些个军头们，这个可能这个才能使这个习先生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至于说啊，现在有很多比较悬的说法，就是说可能发生了未遂政变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目前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件事儿的资讯，但是不排除以后也许还有新的消息传出来。
好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他的不安全感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一会儿关于政变的问题，关于或者是 政变未遂这样的传闻呢，我们接下来再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你好，说习近平抓军权，那是共产党实行独裁专制、镇压老百姓的本钱和工具，很正常，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抓军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既有独裁统治、一党专政的地位。说穿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抓内勤的目的是鼓舞兵卒的士气和给军人打鸡血，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和防止将领叛变。人民现在只能干瞪眼，和美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另一位黄先生，广西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习近平习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长，和以前江泽民、胡锦涛、国家军委主他们。那时是以发展国内经济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好的，谢谢黄先生。好，谢谢您。现在呢，我再选读啊几份网友的评论。首先是变异后的90后，这位网友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习某人之前得罪的人太多了，他自然要斩草除根。”胡锦涛，这位网友说：“习的政治生涯呢，是从给耿飚当秘书开始的，但他那个时候的经历没有给他在军队建立基础。你不在军队中掌有实权，没有自己的部下，你就没有基础。习对军队的控制也只能是威吓。”那么军队中如果有人对他不满，他就很危险。福大这位网友说：“军队忠于党，那就是党卫军；一个不保护人民的军队，那就是党的打手。”酷毙了！这位网友说呢：“郭徐被逮了都多久了？中国的内斗不消停啊！”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谈谈习近平这个不安全感。有人说呢，有人对目前啊中共军队内部整肃他做了更为严重的这样一个研判。他认为房峰辉和张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都被拿下，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说在十九大前中共军队中出了大事情。其中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习近平刚刚平息了或者防止了一场军队的未遂政变，或者是政变预谋。请问程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是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因为他们是黑箱操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存在这种政变的可能，这个事情。但是我想的话，出现某种军内的反对的声音，或者底下有一些不满的情绪，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包括徐太后和那个郭伯雄的儿子本身也提到过，徐太后当时对郭伯雄就说了，让他干5年下台。他对习近平说了这样的话，包括后来的他的儿子，那个郭伯雄的儿子说，他说军中的将领50%以上都是我老爹任命的，但 anyway 就是都我们的人。所以说这种不安全感对习近平来说呢，是肯定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关键就是在于为什么这次做的这么的，就是说这两个房峰辉和张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拿下，而且军队大换血，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凶的换血，这个是恐怕在中国军队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就这样大的规模的。所以说确实他感到了一种紧迫的威胁感。当然也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和十九大马上要召开，他如果是十九大上有比较多的人数来发出声音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害怕的事情。另外一点就是前一段传出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读卖新闻，他们公布的那个所谓新的常委名单，确实是看来是那个阶段达成的某种那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于徐先生显然他是不满意的，他希望通过一系列行动逐渐的改变那个结果。我们当时也说了，是只是中间的一个插曲，或者中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合的结果而已。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